魏帝曹睿一见司马懿这告示，当时气得脸都白了。这小皇帝呀，可以说是又气又恨又后悔。他生气，气什么呀？好你个司马懿呀，你居然敢反我！他恨呢，哈哈，我刚登大宝，你就给我上个表彰，说干什么？你自愿领兵镇守雍凉，为防西蜀，实际呢，你是要反我呀。更使自己后悔的是，我不应该偏信司马懿一面之词。看了他这个表彰之后，我不答应就对了。
嗨，不答应哪行啊，只得就得答应，这也难怪呀。怎么呢？曹睿年纪不大，哎，他也很懦弱，现在呀，光剩了生气着急了。
今天呢，曹睿见了这个告示，气得直哆嗦，他立刻把亲信大臣全都找来了，干嘛呀？研究对策呀。把这告示往桌子上一摔，你们赶快看看，司马懿已经反了，这该当怎么办呢？意思呢是让他这些亲信的大臣给他出个主意。头一个呀，就是那华歆呢，华歆把这告示就接过去了。看完了之后啊，华歆脸也白了，怎么回事？司马懿这告示写的倒是够歹毒的。他这告示写了些什么呀？大意就是这个意思，说是太祖武皇帝呀，指的就是曹操创立的基业，现在他这个皇孙曹睿登基了，但是这个人德行很差，就是人品不怎么样，他枉自居尊呐、啊。他怎么能够当皇帝的这资格呢？是有负太祖的遗志，我司马懿已经是三朝的老臣了，我不能就看着太祖创立的这个基业白白的送与他人，所以怎么办？我要从雍凉这儿起兵了。我起兵兵伐曹睿，这是上应天意，是下合人心呢。我克日兴师，以为万民之望，是归命新君。归命新君呢，就是把曹睿推倒，再立别人。如果有不响应的，就祸灭九族。你说这告示谁看了谁不害怕呀？尤其是曹睿本人呢，哎呀，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周围这几个大臣，等这几位大臣把这告示全都看完了，你们说该怎么办吧？嗨，这华歆呢，把桌子这么一拍，陛下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，您不该放他到雍凉去呀！哎呀。曹睿一听，把眉头一皱，可你这不是马后客吗？怎么，寡人我也意识到了，我不应该让司马懿去那么远，他干嘛给我上表彰？他想到那儿去，离着远呢，我看不见管不着他呀。现在呀，嘿，真相大白了，你就别说这个了。哎，华歆叹了一口气，陛下，我有句话是总没好意思跟您说呀。怎么呢？这司马懿的为人呢，我非常清楚，因为太祖生前亲口跟我说过，说此人呢，应是狼顾，不可赋予兵权。应是狼顾啊，司马懿看东西就跟那药引看什么似的一样，他要往周围这么一撒嘛呀，就像饿了几天没吃东西那狼似的。你说这多瘆人呢、啊、您要把兵权交给他，这不麻烦了吗？现在您派他到雍凉去了，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呀，我看久必为国家之大患，今日是反情已萌，望陛下可速诛之啊。别留着他了，您就把他杀了吧。呵，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可真够可以的呀。常言说得好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啊。 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的，说话就怕说的节骨眼上。司马懿也没在跟前，呵，他拿起这扇子这冲扇，这曹睿才十几岁啊！你想他听了华歆这番话，他心里会怎么想？曹睿点了点头，您说的对呀。哎，曹睿这一夸这华歆呢，旁边那王朗说话了，这王朗心里头就有点不太痛快。怎么？你看，本来呀，我应该先说，没想到让华歆把这头给抢了去了。我着补几句吧。
陛下，华歆说的对，司马懿这个人呐，我也知道一些。此人深明韬略，善晓兵机，是素有大志啊。陛下若不早除此人，久必为祸。您还是应该啊，把他斩了。对，好嘛，那一华歆就够可以的了，旁边这还一帮腔的，这俩一说话，周围那几个一听啊，都跟着点头。华先生说的有理，王朗老先生也说的对，陛下您可不能耽搁了，你一言我一语啊。当时这曹睿就有点晕了。要不这么着吧，我亲统御林军十万，御驾亲征，兵发雍凉去捉拿司马懿，笔墨伺候。说着把笔墨给他摆到跟前来了，曹睿提起笔来，他就要写纸了，要往下传这旨意。这笔还没等下去呢，腾腾腾从外边进了一个人。谁呀？大将军曹真。哎呦，小皇帝一看曹真差点掉下眼泪来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人呢，亲人啊。嗨，大将军你来的正好啊，现在有这么回事。说着曹睿把那告示又给了曹真了。曹真接过来看了看，他把眉头一皱，想了想，随后又看了一看华歆王朗，不知道这几位老臣给万岁您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。曹睿把华歆和王朗刚才说的那个话给曹真学了一遍。大将军曹真这么一听，倒吸一口冷气呀。哎呀，陛下，使不得呀。怎么？您可千万不能发兵。司马懿这个人呐，我知道一些，我看此人素无意志，他不会有什么反心吧。跟随太祖武皇帝多年呢，也可以说是跟随武皇帝创立基业的人呐，正像他在告示里开头说的这样，那是一个三朝的老臣了，这人的功劳很大呀，尤其呀还是文皇帝的老师啊。文皇帝病重时候，我们到榻前去看望，文皇帝曾经在榻前赐座啊，给了司马懿一个座位，我们这几个人都在那儿站着，人家司马懿在那儿坐着。您想想，文皇帝若不把司马懿看作是个重臣，他能这么样待他吗？这个人我看他不会反吧。曹睿一听急了，把眉毛一立，眼睛一瞪，什么？大将军他不会反？他不会反？这告示是谁写的？难道说……哼，话都到嘴边了，曹睿给曹真大将军留个面子，没好意思说出口来，意思好像就是说，难道说是你写的吗？曹真就明白了，那你说说吧，大将军，假如司马懿要是真反喽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陛下，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，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。陛下您这个着急，这个也难怪，不过还是不发兵为是。
为什么呢？
如果司马懿不反的话，您无端的兴兵问罪，这不是反逼其反吗？
怎么人家没有反的意思，您把兵马发了去了，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？
再者说了，这告示这倒是在这儿呢，但是有一样，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呀？
假如说吧，陛下，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？吴国的孙权，蜀国的刘禅，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儿，实施的是反间计，离间我们君臣。陛下，您可不可不查呀？
哎呀，曹真这番话一说呀，是打动了这小皇帝曹睿。他当时坐下了，半天没说话。曹真一瞧啊，行，怎么行呢？皇帝听进我的话去了，万望陛下还是派人先查一查，不要上了人家的当，使我君臣自乱，然后吴蜀乘虚而入，那可就与我大魏不利了。曹睿听到这会儿，看了一看王朗、华歆。开始王朗、华歆听曹真说的时候，呵，他们都撇着嘴，怎么回事？恐怕曹真这主意啊，把他们说的那些话给否了。你看看，这明明司马懿有反意吗？万岁已经动怒了，眼看就要传旨发兵了。你这个大将军哐哐哐来这么一通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后来一看，皇帝呀，采纳了人家曹真这番话，有那么点意思了，不想传旨了。这俩呢，赶忙把方才那话又收回去了。陛下，我们听了大将军这番话，说的也很有道理。我们也希望陛下三思。您瞧，这都是什么人性啊？看着那风啊，他就转那舵。曹睿挺机灵，挺聪明，但是华歆和王朗这个表现呢，他愣没看出来。大将军，以你之见，难道说就只当没这么回事儿？这告示咱们只当没见着，外边传一些谣传，咱也不听。
哎呀，曹真一听摇了摇头。
怎么呢？曹真心想，我也不能打百分之百的保票啊。我这番话呀，虽然皇帝动了心了，不传旨了，但是呢，他还没放心。怎么才能让皇帝放心呢？曹真想了想，陛下，要不这么办吧？您可以呀，到雍凉去看看，但是呢，可不能大张旗鼓的发动人马。您可以呢效仿汉高尾游云梦之计，您可以到那儿去呀逛一逛，名义上您是去巡幸，哎，到那儿瞅瞅皇帝蛮可以来看一看吗？但是暗地里呢，您到那儿观察观察，一看司马懿果然有什么反意，您当时将其捉住就问罪，就地也可以把他杀了。如果人家司马懿没有反意呢，您可以再起驾回朝，这不是您就放心了吗？
哎呀呀，曹睿一听拍手称快，嗨嗨，大将军，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呀。
对对对，我一定要效仿汉高祖尾游云梦。
曹真说这个仿汉高尾游云梦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啊，是汉高祖刘邦捉拿韩信的故事。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啊，封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武，当时势力最大的呢就是韩信。韩信拜为楚王，这刘邦啊总不放心这韩信，说这人手下握有那么大的兵权，他会不会烦我呀？刘邦曾经找着茬口啊，缴了两次韩信的兵符， 就是把他那权力给收回两回来。这次呢，是这汉刘邦啊，元旦大贺群臣，哎，祝贺完毕之后，他一人坐那儿这么一琢磨，哎，忽然间想起来了，楚霸王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叫钟离昧，此人武艺超群呐、啊，武功十分了得。哎呀，他跑哪儿去了呢？我不能斩草不除根呢、啊。这人就是死了，我也得看看尸首。他派人寺外这么一访查，还真给查访着了，说钟离昧啊就在楚王韩信那儿呢。韩信怎么会把钟离昧给收下了？感觉他们是老乡老熟人。钟离昧没办法，就去投韩信。韩信呢、啊、念其旧情，就把他给藏起来。哎呦，汉高祖这么一听，怎么着，钟离昧在韩信那儿呢？这俩人要连着一块，邦啷一下要是反了，那我不是就完了吗？赶快派人去要。派人一要，没要来。韩信说呀、啊、这人没在这儿，根本我就没看见，告诉皇帝，我可以帮着他找。刘邦一听啊，这疑心更大了，这不得了啊，我可得派个人去查访查访去。他派了个密使来了，可巧密使来那天呢、啊、嘿，韩信在下邳正好出去出巡，和前呼后拥的兵马呀，那吴一峰就甭说了，被这密使吓得直哆嗦。他也没啊访查清楚到底是钟离昧和韩信怎么回事，他就跑回来了，回来就告诉汉高祖了，说万岁您加小心吧，我看韩信要反，怎么回事，他那气魄比您都大，就是您御驾出巡也没他威风。你瞧这家伙多会说话呀，本来刘邦心里就不踏实，听他这一说，当时刘邦就急了，他立刻把所有的大臣全都找来了，说韩信反了，你们看怎么办。呵，这些大臣这么一听，一个个是擦拳魔掌啊，那真是擦拳有声，都火了啊，感觉韩信反了，那您就御驾亲征，派兵去征讨他吧，把他除了就算了。呵，当时乱成一锅粥了。汉刘邦这么一听啊，哎，这倒是个上策，对，我亲自统兵去伐韩信。还没等他传旨，他手下的谋臣陈平进来了。陈平一听，哎呀，万岁，这可使不得呀，啊，怎么了？刘邦当时愣了，你怎么说使不得？我问问您陛下，您的这兵马能是韩信兵马的对手吗？汉刘邦一听摇摇头，我这兵马呀，哼，都听从过韩信的调遣，哪能打得过他的兵啊，这不得了吗？您手下的这些大将能比得过韩信吗？刘邦一琢磨呀，不论文还是武，都不是韩信的对手。陈平一听，这不得了吗？您兵不及楚，将不及信呢、啊，如果您要派兵去了啊，还不如不去，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。如果韩信真跟钟离昧勾结起来，您根本就讨伐不了。再说了，您听密使回来跟您说的，还有没有旁证人了？别人跟您说过吗？汉刘邦摇头说，别人没说过。您还发现韩信什么了？刘邦说，我什么也没发现。嗨，陈平一听，那您根本就不能动兵。刘邦当时也问这陈平，那我不能动兵，如果韩信要领兵来打我呢，难道我把天下让给他？陈平摇头，那倒不能。那就是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不能瞅着他反呢。陈平啊，才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，说是在韩信驻扎之地呀、啊，就在他那交界地那地方，有个地方叫云梦泽，那是个风景区，此地是风景宜人呢、啊。您可以呢到那儿去寻寻猎，就是连打猎呀、啊，您再玩一玩。古代天子出游寻猎，哎，都要召集诸侯，所有各地诸侯都来，大会诸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您可以把韩信也招来。把他招来之后，如果您看韩信确实有反意，您派人把他拿下不就得了吗？何必大兴干戈呢？ 那时候您捉韩信，恐怕派两个武士就行了，不比您发十几万人马强啊。哎，汉高祖啊，就采纳了陈平这个主意，果然到云梦泽去游玩去了，他还真的就把韩信给抓起来了，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，汉高祖伪游云梦，这也是个计策，是陈平给汉刘邦出的计策。曹真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来了，他告诉曹睿，您何不学一学高祖呢？要不怎么曹睿听了之后他那么高兴呢？哎呀，大将军，你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。对，我就用这个计策。他当时传旨，曹睿要亲统御林军十万，干嘛呀？到雍凉等地寻衅，我上那儿去溜达溜达，看一看那地区，巡查一番。哎，先得给司马懿一个知会，传习道旨去，让司马懿是准备接驾。随着曹睿就做了一番安排，他呀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呢，仅仅留下几个看家的呀，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奔雍凉开来了。司马懿呢，司马懿呀，自从奉旨来到雍凉之后，他是日夜操练人马呀，一边啊积粮草，一边苦练兵啊，他就要给西蜀点颜色看看。司马懿用兵有法呀，呵，来的这儿不多日子，你瞧他把那人马给训练的哟，甭提多棒了。有人给他贴告示，他知道吗？给他造谣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是一概不知道。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，告示也不贴到他这门口这儿，司马懿上哪儿去知道去？呵，他还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干呢。忽然间说旨意来了，司马懿赶忙接旨啊，焚香接旨之后，怕史官把这旨意这么一读，司马懿心里头翻了个个，他纳闷啊，万岁怎么突然间想上我这儿来寻衅来了呢？哦，司马懿转念一想明白了，因为呀、啊，我给天子写过本章，是我自己讨的这苦差事，上雍凉这儿来练兵，大概万岁年轻不放心，哎，到这儿来要查看查看。那好啊，司马懿心想，万岁您来着了，怎么的，我得好好摆个样子让您看看，得给我家万岁提提精神呢、啊。哼，您看您这司马懿训练的这人马怎么样？甭说我的士卒啊，就是把我那军马摆出去都得像刀裁的一样一水齐呀、啊。对，呵，司马懿啊操练人马更来劲儿了。这司马懿感情熟读兵书啊，啊，熟读兵书，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，他家出身是世代官宦，司马懿祖居温县，这温县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。他的高祖父啊是汉征西大将军，他的曾祖父是豫章太守，司马懿的祖父是颍川太守，他的父亲司马防是京兆尹呐、啊，相当于一个郡守。司马懿啊有相当政治军事才能，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。曹操在世的时候当了丞相，他曾经做过丞相的主簿，就是相府里的秘书长，而且他还是太子的中庶子，就是曹丕的老师啊。司马懿做过军司马，助曹操搞军事，曹操不是实行过屯田吗？司马懿呢给他发展了，说您光民屯不行，您还必须变成军屯，这叫且耕且守。当时曹操就采纳了人家这个意见。哎，司马懿还有一项大功呢，就是在关羽威震华夏的时候解了樊城之围呀、啊。曹操死了之后， 司马懿主持丧事是内外肃然，有条不紊呢、所以有人称司马懿是用兵如神，所向无前，就是这么个人物。这回曹睿要到这儿来寻衅，所以司马懿要卖卖力气。
呵，他这一通折腾，日以继夜，哎呀，直到司马懿自己满意了，他这才叫士卒休息休息，等候御驾。他哪知道，这皇帝效仿汉高祖来逮他来了。司马懿根本也不知道西蜀马谡给诸葛亮出这么一个主意，做梦也没法往那上想啊。谁知道西蜀派人到处造谣，而且贴了那么些告示，还贴到曹睿的鼻子尖底下去了。那司马懿上哪知道去？他等了些日子，旨意到了，说是万岁御驾就要来了。司马懿是立刻整兵出营啊！你倒少带点儿，他在这一带一共训练十几万人马，这司马懿啊倒是真忠诚，他全都带出来了。呵，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，冰山降海，杀气腾腾啊。有人早就报与曹睿了，说万岁您可别往前去了，怎么司马懿把所有的人马全带出来了，他确实要造反。曹睿一听这句话呀，吓得差点从那辇车上掉下来，他一把抓住了大将军曹真。哎呀，大将军，这边如何是好啊？你看看，寡人我得亏来了，果然司马懿反了。曹真立刻安慰皇帝，陛下您不必担忧，微臣我亲自去看看。曹真催马来见司马懿，一见面曹真就来了个单刀直入。司马将军，你对得起太祖吗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难道说你要造反吗？万岁已经见怪下来了，说着啪把那告示就拽给他了。司马懿一看这告示，要说他是从马上下来的，不如说是从马上轱辘下来的，扑通的一下子就掉在地上，是魂飞天外，帽子摔出老远去都顾不得捡了。他跟着大将军曹真来见皇帝，见着曹睿跪倒在地，泪流满面，浑身上下直冒冷汗，叩头流血。
哎呀万岁，臣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安敢有异心呢？
必是吴蜀之奸计，臣请提一旅之师，先破蜀后伐吴，报先帝与陛下是以明臣心呐！放声大哭。曹睿一听，他是余怒未消啊！曹睿当即传旨，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给撤职还乡了。